He changed our lives.
Steve Jobs had a
他说，记住你即将死去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重要的箴言，他帮我指明了生命中重要的选择。十月五日他去了，但他却活在亿万人的心中。
My genius. Now Steve Jobs changed the world.
他的产品改变了世界，他的思想影响了亿万人，他的咬了一口的苹果深入人心。
iPod.
他是科技与艺术结合的传奇，他是硅谷王者。
The iPhone.
I have an iPhone.
大连电台财经广播FM 九三点一年度巅峰巨献，品读乔布斯播出季，一起分享我们这个时代的史蒂夫·乔布斯。
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苹果公司诞生，乔布斯的商业才华初露端倪。Apple 一代产品出台，虽然在个人电脑的发展史上具有很深远的意义，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Apple 一代应该只是一块电脑的主板。1976年劳工节周末，乔布斯和沃兹一起参加了第一届年度个人电脑节。这次电脑节将给苹果公司带来什么样的机会呢？欢迎您收听《品读乔布斯》第七集《超越自己》。
在大西洋城举办的第一届年度个人电脑节上，乔布斯和沃兹将 Apple 一放在一只雪茄盒子里，沃兹正在开发的第二代样机放在另一只盒子里。沃兹大多数时间都待在酒店房间里研究他的新样机。展览大厅的后面有一张桌子被安排给了苹果公司。沃兹太害羞了，根本没勇气站在那里介绍产品。
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科特基从曼哈顿搭乘火车来到了这里，科特基坚守在桌旁，乔布斯则四处走动，观察竞争对手的情况。
乔布斯在电脑节上看到的东西并不能打动他自己，他确信沃兹是最好的电路工程师， Apple 一在功能上绝对可以击败所有对手。然而处理器科技公司的 SOL20 拥有更加迷人的外观，它有一个造型优美的金属盒子，附带键盘、电源以及线缆，看上去这才是成年人设计的产品。相反， Apple 一就显得和他的发明者一样邋遢不堪。
乔布斯在个人电脑节的展厅考察了一番后，意识到特雷尔说对了，个人电脑应该以整套设备的形式呈现给消费者。他决定下一代的苹果电脑需要自带一个漂亮的箱子和内置键盘，整合其他关键元素，从电源到软件到显示器。乔布斯说，
我当时的想法是制造第一台整合所有部件的电脑，我的目标客户不再是少数喜欢自己组装电脑、知道如何购买变压器和键盘的业余爱好者，希望电脑拿到手就可以运行的人，其数量是业余爱好者的1000倍。
这个时候沃兹在完善新一代机器的样机，也就是 iPod 2。乔布斯希望这台机器能将他们的事业带上一个新的台阶。沃兹有一个绝妙的想法，可以让机器芯片运行出色彩。
要生产整套的 iPod 2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于是他们考虑将股权出售给更大的公司。乔布斯去找了雅达利公司的奥尔康，希望能得到机会向雅达利的管理层进行推销，但雅达利的总裁根本无法忍受乔布斯。九月，康茂达电脑公司的查克·佩德尔来到乔布斯家中观看他们的演示，他非常喜欢 Apple 二。数周后，乔布斯到这家公司演示后提出，对方可以花几十万买下苹果公司，这让沃兹惊得目瞪口呆，但乔布斯坚持要这么做。 几天后，康茂达公司认为研发自己的电脑更加赚钱。
对康茂达电脑公司的这次出售未果，也让一直暗藏在乔布斯与沃之间的冲突浮出水面。他们对苹果公司的贡献真的一样多吗？他们之间的利益又该如何分配？沃兹的父亲杰里·沃兹尼亚克一直都认为，工程师的价值要远超过企业家和营销人员，他觉得大多数钱都应该归他儿子所有。乔布斯来沃兹家里做客时，杰里当面向他提出了自己的不满。
你不配得到这么多，你没有做出任何产品。
乔布斯哭了起来，这在他身上是很常见的事情，他一直都不擅长控制自己的情绪。
乔布斯告诉沃兹，你可以全部收为己有。
然而沃兹比自己的父亲更加了解自己与乔布斯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是乔布斯的话，他可能还在加量计算机俱乐部的会议上免费发放自己设计的电路板的原理图。是乔布斯将他的技术工程天赋转化成了蓬勃发展的生意。正如当年的蓝盒子一样，沃兹同意继续保持合作关系。
这是个明智的决定，要想让 Apple 二取得成功，需要的不仅仅是沃兹杰出的电路设计能力， Apple 二需要成为一台完整的全功能消费产品，这就需要乔布斯施展拳脚了。
大力电台财经广播 FM93.1 年度巅峰巨献品读乔布斯正在播出。
乔布斯第一步便是请以前的合伙人罗恩·韦恩设计了一个箱子，但他不喜欢韦恩设计出来的有机玻璃箱子，他想要的是简单又精致的设计，可以让苹果电脑从那些配有笨重的灰色金属箱的电脑中脱颖而出。有一次，他在梅西百货的家用电器通道闲逛时，厨艺公司的食品加工机触发了他的灵感，他决定要一个光滑的机箱，由轻便的磨制塑料制成。在一次加量计算机俱乐部的会议上，他出价$1,500，请一名当地的技术顾问杰里·马诺克将这个设计制造出来。几个星期后，他就做出了一个简单的发泡成型的塑料箱，整齐简洁，看上去很友好。
接下来是电源的问题，像沃兹这样的数字极客是不大会关注电源这种看得不起眼的部分的，但乔布斯认为这是一个关键部件，他想要的是在不使用电扇的情况下供电，他认为计算机内部的风扇有悖于禅意，他们的噪音会让人无法集中精力。乔布斯去雅达利公司咨询奥尔康，他了解老式的电气工程，奥尔康把一个叫罗德·霍尔特的聪明家伙介绍给乔布斯。霍尔特见到乔布斯后说，我收费很高的。乔布斯则说钱不是问题。霍尔特后来在乔布斯的说服下加入了苹果公司，成为了一名全职员工。
霍尔特并没有使用传统的线性电源，而是制造了一个与示波器等仪器上使用的相类似的开关电源。这就意味着，在一秒钟之内，通断电的次数不是60次，而是上千次。这样电源存储电能的时间就大大减少，散热量也随之减少。这个开关电源和 Apple 2电脑上的逻辑电路板一样，都是革命性的发明。
乔布斯的父亲曾经教导他，追求完美意味着即便是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对其工艺也必须尽心尽力。乔布斯将这一理念应用到了 Apple 2的内部电路板布局上，他否决了最初的设计，理由是其中的线路不够直。
这一切都需要用钱，塑料箱子的加工要花费大概$100， 实现量产需要差不多20万美元。乔布斯去找布什内尔，想让他投资5万美元换以公司1/3的股权。布什内尔拒绝了他，但布什内尔建议乔布斯去找唐·瓦伦丁试试。瓦伦丁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曾在国家半导体公司任营销经理，后来创办了风险投资界的先驱企业红杉资本。
让瓦伦丁烦恼的是，乔布斯对市场营销一窍不通，而且满足于到各个电子商店挨家叫卖这种销售模式。他告诉乔布斯，如果你想要我给你投资的话，你必须找一个合作伙伴，这个人要了解销售，还要能写商业计划书。
当有长者给乔布斯建议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愤怒，有时候则又显得很热切。在瓦伦丁这儿，他表现出的是后者。他回复说，给我3个推荐人选吧。瓦伦丁给他推荐了3个人，与其中一个人一拍即合。这个人叫麦克·马库拉，在苹果公司未来20年的发展中，马库拉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大连电台财经广播 FM93.1 年度巅峰巨献品读乔布斯正在播出。
马库拉当时才33岁，便已经处于退休状态。之前他先后供职于仙童公司和英特尔，后者上市之后，他凭着股票期权赚了几百万。他是个谨慎而又精明的人，作为高中时期的体操运动员，每一步行动都力求精准，同时他还精于定价策略、销售网络、市场营销以及财务。他第一次去乔布斯的车库与其会面的时候，沃兹立刻开始展示 Apple 2。马库拉说，我没有太关心他们两个的长头发，而是被桌上的东西吸引了。
乔布斯立刻就喜欢上了马库拉。
马库拉个子不高，在英特尔的时候寻求晋升市场营销的最高职位遭遇过失败，我觉得这些都让他很想要证明自己。他的正直和公正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你可以看得出来，即便他有能力骗你，他也不会那么做，他有很强的道德意识。
沃兹也对他印象颇佳，我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更棒的是他真的很喜欢我们的产品。
马库拉向乔布斯提议一起撰写商业计划书。马库拉说，如果计划出的结果很好，那我就投资。
乔布斯开始在晚上拜访马库拉家，考虑各种方案，整夜整夜的谈话。乔布斯回忆说，
我们做了很多设想，比如有多少家庭自己拥有个人电脑，好几个晚上我们都工作到凌晨4点。
最终大部分的计划书是由马库拉完成的，因为乔布斯会说，我下次把这部分带给你，但他一般都不能准时完成，只好马库拉来做。
马库拉的计划中设想了一些方法来开拓业余爱好者以外的市场。沃兹回忆说，马库拉谈到了将电脑带入寻常百姓家，推广到普通人当中，用来做一些诸如记录食谱、记账这样的事情。
马库拉成为了拥有公司1/3股权的合伙人，作为回报，他主动提出为公司提供高达25万美元的信用贷款。苹果公司成为了股份有限公司。马库拉、乔布斯和沃兹3人各持26%的股份，剩下的股份保留用以吸引未来投资者。他们三个在马库拉家游泳池边的小屋会面，签订了协议。乔布斯回忆说，
我当时想，麦克也许再也见不到自己那25万美元了，我很钦佩他敢于承受这种风险。
这时候有必要说服沃兹全职加入苹果公司了。沃兹却说，为什么我不能在这边工作，同时保留惠普的职位作为我的铁饭碗呢？马库拉说， 这样是行不通的。他给了沃兹几天时间做决定。创办一家公司，我觉得很不安稳，因为这就意味着我要督促周围的人去做事，还要对他们加以控制。可是沃兹早在很久之前就决定，永远都不想当发号施令的人。于是他跑到马库拉的小屋，宣布自己不会离开惠普。
马库拉耸了耸肩，但乔布斯非常沮丧。他给沃兹打电话，对他好言相劝，还让朋友帮忙去说服沃兹。他又哭又叫，大发雷霆。他甚至跑到沃兹的父母家痛哭流涕，寻求杰克·沃兹尼亚克的帮助。
这时候沃兹的父亲意识到，利用 iPod 2真的可以狠狠赚上一笔，于是就站到了乔布斯这边。沃兹说，不管是在公司还是在家，我开始接到父母、兄弟和很多朋友打来的电话，他们每个人都跟我说我的决定是错误的，但这些没有起到丝毫作用。接着艾伦鲍姆，高中时代同一俱乐部的好友，给他打电话了。艾伦劝道，
你真的应该放手一搏，如果你全职加入苹果，并不一定非要进入管理层，你可以继续当工程师。而这正是沃兹想听到的，他可以待在组织架构的最底层，当一个普通的工程师。于是他给乔布斯打电话，说自己准备好入伙了。
大力电台财经广播 FM93.1 年度巅峰巨献品读乔布斯正在播出。
1977年1月3日，新的公司苹果电脑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了。他买断了9个月前乔布斯和沃兹成立的旧公司的全部股权。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那个月，加量计算机俱乐部在会员中做了一次调查，发现在181名拥有个人电脑的人中，只有6个人拥有苹果的产品。但是乔布斯深信不疑 iPod 2会改变这一局面。
马库拉对于乔布斯来说是一个父亲般的人物，就像乔布斯的养父一样迁就乔布斯的强烈意愿。马库拉开始向乔布斯传授市场和销售方面的经验，他强调说，你永远不该怀着赚钱的目的去创办一家公司，你的目标应该是做出让你自己深信不疑的产品，创办一家生命力很强的公司。
马库拉把自己的原则写在了一页纸上，标题为《苹果营销哲学》，其中强调了3点。第一点是共鸣，就是紧密结合顾客的感受，要比其他任何公司都更好地理解使用者的需求。第二点是专注，为了做好我们决定做的事情，我们必须拒绝所有不重要的机会。第三点也是同样重要的一点原则，灌输。这涉及人们是如何根据一家公司或一个产品传达信号来形成对它的判断。马库拉说，
人们确实会以貌取物，我们也许有最好的产品、最高的质量、最实用的软件等等。如果我们用一种潦草马虎的方式来展示，顾客就会认为我们的产品也是潦草马虎的。而如果我们以创新的、专业的方式展示产品，那么优质的形象也就会被灌输到顾客的思想中了。
新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将硅谷杰出的公关人员里吉斯·麦肯纳招至麾下。麦肯纳来自匹兹堡的一个工人阶级大家庭，外表的美丽掩盖了他骨子里的冷酷坚韧。大学辍学的他曾先后供职于仙童公司和国家半导体公司，后来创办了自己的公关和广告公司。他有2项专长，一是把对他的客户进行独家专访的机会留给自己熟知的记者， 二是策划令人难忘的广告方案，为诸如微芯片这样的产品提升品牌知名度。其中为英特尔打造的一系列色彩绚烂的杂志广告，以疾驰的赛车和扑克筹码为主要元素，取代了以往枯燥的性能图表。这些引起了乔布斯的注意，他致电英特尔公司询问广告的设计方，他被告知了一个名字，里吉斯·麦肯纳。
金牌声音深情呈现，一流设备，顶尖团队，精心制作，只为再现传奇人生。品读乔布斯，我们都爱听。大连电台财经广播 FM 九三点一，年度巅峰巨献。
麦肯纳给苹果公司设计广告了吗？接下来苹果公司的发展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欢迎您继续收听《品读乔布斯》第八集《小试牛刀》。
品读乔布斯播出时间：首播8点至9点，重播18点至19点，敬请关注。编辑蓝心，播讲方慧晨曦。录音制作阿健，架构设计唐浩清，文学顾问田胜，监制刘玉君。